呢，这个就到了2020年了。现在回头想一想，当年我们在憧憬2000年、2000年的时候，我们说啊，到了21世纪会怎样怎样怎样。我们已经进入21世纪20多年了，所以说你发现这个日子好像变化不是很大。但是每当到了新年的时候呢，有的人就喜欢这个许一个愿望，对吧？我想你们可能也有一些新年的愿望。有一个姑娘呢，她也许愿啊，上帝啊，2020年的时候，你让我这个身体啊稍微瘦一点，钱包呢鼓一点，上帝啊，千万不要搞翻了，2019年就给搞翻了。对，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什么有新年的愿望？到了新年的时候，我们都希望有一个新的开始。但是我想呢，我们做基督徒的呢，我们的新年应该从神那里开始。有的这个教会会举行那个叫什么守夜祷告，就新年的祷告，有的会放在31号的晚上，有的会放在1号的早晨。大家在清晨一年开始的时候来到神的面前，然后向神倾心吐意，也盼望得着上帝的祝福。但刚才我们所读到的圣经呢也是一样，以色列人他们脱离了在埃及400年的奴役生活，他们经过了这个摩西带领他们脱离埃及，进到了西乃山。刚才我们所读到的经文，圣经里面说到第二年正月初一的时候，我们都明白正月初一是一年的第几天呢？第一天吧。所以正月初一年的第一天，那新年的第一天的时候，刚才经文里让我们看到摩西做了一件很伟大的事情。做什么事情呢？他把会幕立起来了。前面呢大概准备了将近有9个多月、8个多月的时间，不停的建造啊建造，大家奉献啊，把会幕到了正月初一那一天，会幕立起来了。你看到，你能想象那个场景吗？几百万人围在那里，看着摩西跟他的这个祭司呀，还有那些工匠，从至圣所开始一点一点一点搭起来，直到整个的院子搭起来。当这个会幕起来的时候，发生什么事情？上帝的荣光就充满在里面。哇，那是何等辉煌的一件事情！上帝的荣光充满在他们中间，所以连摩西都不能够近前，所以他只能够跟众人在那里。我想他们一定在那里敬拜，一定在那里赞美，因为神的荣耀在他们中间。所以对我们的人生也是如此。当我们在新年开始的时候，我们进到神的里面，神进到我们的里面，让我们有一个非常美好的开端。所以在盼望今天我们在2020年的第一个主日的时候，我们一起来让上帝引导我们的生命，让我们的人生能够在神的荣耀的里面开始走着新的一年。有的人说2019年是最难的一年，但我记得2019年的1月份的时候，有人说2018年是最难的一年，也可能2020年是最难的一年，我们不知道。但我们知道一件事情，神与我们同在，有神引导我们，我们就无所畏惧。所以对以色列人来讲，他们挣脱了那个被奴役的生活，他们要开始一个新的人生。这个新的人生怎么走呢？还是按照以前在埃及那种生活方式吗？他们肯定不想。有些如果你回国的话，我不知道现在可能车上少了，以前很多这个出租车上都挂一个毛主席的像，说哎呀好想念毛泽东的时代呀。我说你真的想念吗？上上顿没有下顿，谁想呢？对不对？你知道以色列人他们不希望再回到过去像在埃及那样的生活，那么他们怎么办呢？有什么人给他们指引呢？有什么伟大的领袖可以带领他们呢？所以他们需要一个寻求一种新的生命，一种新的生活，建立一个新的国度。所以在正月初一的时候，上帝让他们把会幕立起来。而会幕是做什么用的呢？会幕是象征着神与以色列人同在。以色列人的信心跟我们的信心差不多，可能有的时候还不如你的信心。因为当他们看到神的荣耀的时候，他们说啊，我们相信有上帝。当他们看不到上帝的时候，他们说哎呀没有上帝，我们要再去回埃及吃韭菜围着火锅。所以上帝说你们建一个会幕，我住在里面，我住在你们中间。一个伟大荣耀的上帝愿意住在一群卑微的人中间。所以神 吩咐摩西怎么样开始建造会幕。具体的话以后我们有机会再学习。摩西把这些物件都准备好了，开始搭建，从至圣所开始，一步一步一步，等整个的会幕搭起来。所以刚才我们在读经的时候，里面重复了有一句话，叫什么呢？照神所吩咐。为什么要重复这句话呢？如果你写作文的话，有一句话老是重复重复，老是说你是在凑字数。但是圣经里面做一段工作以后说这是照神所吩咐的，做一段工作说这是照神所吩咐的，做一段工作这是照神所吩咐的，各位弟兄姊妹，这就表明这句话很重要，它要不断的重复，不断的重复，不断的重复。为什么重要呢？原来对我们的人生来讲，不是我们任意的去奔跑，自意的去生活，你需要活在神的命令之下。如果没有神的话语，没有神的命令在我们的生命的里面，你以为你是自由的吗？其实你不是自由的。你以为你是富足的吗？其实你不是富足的。所以现在的这个世界，随着科技的这个发达，我们以为我们已经很发达了，我们的科技已经很高了，其实不然。现在发现我们所知道的世界占整个世界的5%左右，还有90%多的叫暗物质，你知道它存在，可是你看不到摸不着，你也测量不出来，但是你知道它存在，但是你居然没有办法检测。我们人，我们以为我们知道了很多，我们人，我们以为我们可以掌控很多，我们所有的事情我们都可以做主了，其实不是，你不知道的事情还有很多很多很多。所以这样看来，如果我们人没有神的话语的同在，没有神的吩咐，没有神的命令，我们按照我们自己的计划，按照自己认为对的那个方式去做的时候，你发现很多时候其实是错的。他们有人翻10年以前发生了什么事情。那10年以前那个 iPhone 2，苹果2刚出来的时候，那个时候很新鲜的，那个手机很厉害，没有按键的，以前都是按键嘛，一个按键都没有，把手点出来了。所以有个小孩也想有，酷啊，他没有钱呢、啊、那小年轻也没有开始工作，哪来那么多钱，就听说可以卖肾，反正人有2个肾嘛，你卖一个也不影响，所以卖掉一个还有一个，他真的去卖了一个肾，买了一个 iPhone 2，然后好像还买了一个电脑，很开心。但你知道10年过去以后现在他是什么状况吗？他躺在床上了，1.9米的大个儿，很高很帅的一个小伙子，现在他一病，一身的病。他当时的决定他是明智的，因为不需要付出任何的辛苦，只要去捐一个肾，卖一个肾就解决问题了。他没有想到1年以后怎么样，5年以后怎么样，10年以后怎么样。所以对我们做基督徒的来讲，跟以色列人一样，你明白吗？如果在这新的一年里面没有神的话语与你引导，你没有神的命令，你没有照着神的命令去做的话，你以为你做的是对的，你走的路是正确的，等到明年年底的时候，你会发现我怎么做了那么多的傻事，我不应该那样做的，我也不应该那样做的。如果年初的时候我不这样做的话，我现在会怎样呢？所以对以色列来讲，上帝让他们严格看到一件事情，他们的生活举止应该按照神的吩咐去做。而以色列之所以失败，如果我们去读后面的约书亚记也好，士师记、民数记、申命记，包括列王记，你会发现以色列人之所以失败就一个原因，不是因为他们武器不够先进，他们不需要先进的武器。大卫打倒哥利亚的时候，不是说他的武器有多么先进，他就用那个一个小石头就打过去了，也不是在乎他们人数有多少，基甸他去打敌人的时候就带300人呢，把那成千上万的军兵就赶着四处而逃了，就在乎一个，他们违背神的命令。当他们违背神的命令的时候，就仇敌压境；当他们违背神的命令的时候，他们地里的出产就减少；当他们违背神的命令的时候，他们的四境就不得安宁，他们的人生没有平安。这个道理就这么简单。所以当我们读到出埃及记的40章，当摩西把会幕立起来的时候，摩西有经验的，他当年在法老的王宫里面学了各样的知识， 他甚至可以参与建造那个金字塔的工程，他会各种的图纸算计，他带领军兵打仗，他都知道。他可以改进吗？可以改进。他觉得，哎，这个，如果你去看那个圣经里讲，那个会幕是用这个海狗皮呀，这个山羊毛啊，就是颜色一点都不好看的。摩西可以改进的，我们可以说，我们可以把它画得像埃及的那个彩图一样，五颜六色，多漂亮的。不可以啊。你看那个制圣所的里面，就放一个约柜在那里面，然后幔子有个外面有个金灯台，有个陈设饼的桌子就完了。然后摩西说：“这太简单了吧？我当年住的王宫里面比这奢华多了，我可不可以再改造一下，再多增加一点物件呢？”不可以。所以你会发现，对于摩西来讲，他非常严格的按照什么呢？不是按照他心所想的，不是按照他的智慧理性告诉他的，不是按照别人给他的建议，是照神所吩咐的。各位弟兄姊妹，我们说今天是一个信息爆炸的时代，确实很厉害。以前一个人要成名啊，叫台上三分钟，台下十年功。现在一个人成名啊，15分钟就够了。你只要拍一段视频发到网上，点击率一够，你就成名了。甚至很多人爱玩抖音呢，那个抖音啊，不超过3分钟，1分来钟，甚至半分钟，哇，大家看得开心得不得了。你接触到了很多很多的信息资料。国内还有一个人现在也成了名人，发财了，他准备搞一个知识春节晚会。有的人可能看过他的文章，他叫罗胖，他是搞这个，他的理念很简单，你太忙了，你没有时间学习，但是知识就是力量，那怎么办呢？没关系啊，我读给你听，对吧？这本书这么厚，你哪有时间读啊？没关系啊，我读啊。他读完了以后总结个1、2、3、4，哎，半个小时告诉你，哎，这本书讲什么啊？然后开始卖钱了，卖 APP 啊，卖很多。我不是攻击，我不是批评这个人做得不好，而是说现在很多人在盲目的去，哎呀，英语不好要报个英语班，哎，突然发现，哎，人家还会这个，哎，报个这个班，哎，人家还懂那个，再报那个班，很多的信息，但唯独少了神的话语。当这些信息来了以后，钱花了以后，你发现你好像懂了，好像知道了很多，其实你还是不懂。没有神的话语，你会发现我们仍然还是在饥渴的里面。所以耶稣基督说，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，乃是靠什么？神口里所说的话，就是这样。所以先知哈巴谷也说，人饥渴非因无饼，人饥渴非因无水，饥饿非因无饼，乃是因为缺少了神的话语。所以摩西所做的一切是按照神的话语来的，按照神的命令来的。如果我们每一个基督徒，我们的弟兄姊妹也想有一个风风火火的2020，想有一个风风满满的2020，想有一个顺顺利利的2020，好了，你要把神的话语放在你的生命里。所以我挑战弟兄姊妹，按照读经表来读经。有的人说啊，我还没有读经表，没关系，我们后面又准备了一些，你可以把读经表拿回家。有的人说，哎，我读经表不知道放哪里去了，没关系。我们的这个程序单上呢，我每个月会给你们一个二维码，你只要扫这个二维码，你就可以得到读经的内容。而且这次的二维码，我发现它还可以朗读，知道你很忙，没有时间找圣经，你点那个朗读出来了。各位弟兄姊妹，所以盼望每天早晨呢，我们是用神的话语开始我们的新的一天，让上帝的话语成为蜜，住在你的生命的里面，成为金晶，在你的手上，成为你这一年的祝福。所以新年开始，我们用神的话语来开始。当摩西把上帝的帐幕建造起来，按照神的吩咐，所有的事情完工了，人的手停止了，上帝开始动工了。弟兄姊妹，很奇妙的，你发现在前面的时候很忙碌，大家搭建呐、啊，很大的一个会幕建造起来，忙完以后呢？忙完以后，上帝动工了，上帝的荣耀充满在会幕的里面。这样看来，有的时候忙碌不是件好事情，你明白吗？有的时候你去那里想啊想啊，你去那里怎么左琢磨右琢磨，你倒不如安静下来，让上帝来动工。 你看上帝是怎么动工的。有一个基督徒，他自己有一间公司，他在运营那个公司的时候呢，有的时候会遇到这样的问题那样的问题，总是有很多的不顺利。后来有人提醒他，你是在为神打工吗？你不要觉得你是老板呢，你这个都是你在操心，这是上帝给你的产业，你是在跟上帝打工。所以他学会了，他说上帝是我的老板，也是我的合伙人。他遇到什么问题以后，他就跟上帝说，上帝啊，这也是你的公司，你看怎么办吧。各位弟兄姊妹，原来上帝与我们同在不是一句空口号，上帝与我们同在是真实的，是荣耀的，是丰富的，是满了恩典的。有很多的时候，为什么我们没有经历到这份恩典呢？为什么我们基督徒没有经历到那份荣耀、那份能力呢？为什么我们还经常落入在那种贫穷、困苦、可怜的光景？有一句诗歌叫“多少痛苦冤枉受”，后面有一句怎么说？都是因为未到座前求，你没有到上帝的面前来。好像我们的孩子，如果他遇到了问题以后，他还不找你，他不找你，问题怎么解决呢？好像我的孩子，如果他不愿意跟我住在一起，他非要流浪在街头，不是因为我没有给他准备住的地方，不是因为我没有给他准备吃的东西，不是因为我不爱他，因为他自己不来。所以各位弟兄姊妹，上帝真的与我们同在。在会幕的时候，上帝用一个可见的荣光让以色列人看见神与他们同在。等到他们圣殿盖起来的时候，所罗门把圣殿盖起来的时候，让他们也看到神的荣光充满在圣殿的里面。但可惜的是，到先知以西结的时候，就看到神的荣耀从圣殿里面一点一点一点一点就离开了。好，请问现在神在哪里与我们同在呢？是在教堂里面吗？是在圣城耶路撒冷吗？不是，是在你的心里。当你接受耶稣基督，相信耶稣基督的时候，神就住在你的里面。有时候我想一想，哇，这是何等神奇荣耀的一件事情，神住在我的里面，神与我同在。有一天晚上，有一个小女孩，她要该睡觉了，妈妈给她安顿好了之后说，我要不要把灯关掉，你害不害怕黑？小女孩说，妈妈，你把灯关了，黑暗的里面神也与我同在。虽然我看不到他，但是我知道他与我同在。虽然我也摸不到他，但是我知道他与我同在。因为圣灵与我们的心同证，我们是神的儿女，神与我们同在。所以在新的一年的里面，你不用害怕，不用担心，也不要有任何的恐惧和担忧，这到底会不会发生什么战争啊？这个一月份的加州不太太平了，他们震了好几次了。这个美国好像也惹了一个小麻烦，也不能说惹了麻烦，把伊朗的一个司令给干掉了。伊朗说我们要报仇，怎么样，不知道未来怎么样，不知道。有的人一直说啊，2020年这个经济又到了该什么经济大萧条了什么的，有的人说房价该跌了，有的人说物价该涨了，不知道。各位弟兄姊妹，不用担心，为什么呢？因为与我们同在的比与他们同在的大。因为与我们同在的是上帝，是掌管宇宙万物、创造这一切的神。所以无论在任何时候，你应该过一个与神同在的生活。好像约瑟一样，约瑟在家里面被他的父亲所宠爱，后来被他的哥哥卖了，卖到埃及去当奴隶了。圣经里说他到了那家做奴隶的那一家里面，波提乏说，看神与他同在。哦，这个奴隶跟别的奴隶不一样，不一样在哪里呢？神与他同在。后来他又受波提乏太太的陷害，被下到监狱里面了做囚犯。这个典狱长呢，看监狱的人发现，哎，这个囚犯跟别的不一样，为什么呢？神与他同在。后来呢，一夜成名，给法老解了梦了，法老把他立刻就升为一人之下万人之上做宰相了。什么原因呢？法老发现，哎，这个人跟他们不一样，不一样在哪里呢？神与他同在。奇妙吗？各位弟兄姊妹，原来我们跟别人不一样，不一样在哪里呢？神与我们同在。各位弟兄姊妹， 你在家里躺卧的时候，在单位工作的时候，在路上驾驶的时候，无论你是在任何的时候，你要知道一个事实，神与你同在。各位弟兄姊妹，那个荣耀的永恒的上帝住在我们的里面，我们在他的里面。耶稣基督讲得很明白，你们常在我里面，你们就多结果子。各位弟兄姊妹，问题在什么呢？问题你有没有常在神的里面，或者我们有的时候会远离他，或者我们像那个淘气的孩子一样，我们不愿意再在家里生活了，我觉得家里太约束了啊，这个也不让干，那个也不让干，这个也不行，那个也不行，所以我们就干脆我就走了。我们有一个弟兄也是，他来了教会一段时间以后，他说杨牧师我不来教会了。我说你为什么不来教会了？他说我发现教会跟社会没什么区别，教会里面也有些人这个信的不好啊，因为有这件事那个事情的，他就走了。走了两个月以后又回来了，我说你怎么又回来了？他说我发现在社会上还不如在教会里面，又回来了。你会发现真的，你以为离开了上帝你可以自由吗？你以为离开了上帝你可以幸福吗？那你会发现没有。一个树离开了那个水源，它怎么能够成活呢？它怎么能够结果子呢？所以圣经里面形容约瑟的生活，他就好像那个泉旁的一个枝子一样，他常常在那个水源的里面，他的供应是不断的，他的生活才是丰盛的。对基督徒也是如此，如果我们不能够常在我们生命的源头的里面，你的人生从哪里得到力量呢？从哪里得到供应呢？从哪里能够多结果子出来呢？各位弟兄姊妹，我们需要跟这个生命的源头连接到一起。我们做基督徒的，在新的一年的里面，你需要明白神的话语，有神的话语在你的生命的里面，你需要经历到神与你的同在，无论在任何时候，你都能够相信，并且能够经历有一位伟大的神在你的生命里面，在你的左右，而且他不打滚也不睡觉。新年怎么生活呢？神与我们同在就没有问题，然后不但神与我们同在，神要引导我们。当上帝的云彩在会幕上的时候，以色列人知道啊，我们要停下了。当云彩升起来的时候，以色列说啊，我们要走了。所以他们在旷野走了40年，那个时候没有 GPS 导航，那个时候也没有什么人可以帮助他们怎么走。在那40年的里面，上帝亲自引导他们，有的时候呢停留一天，有的时候停留一个月，有的时候停留半年，不管怎么样，当时他们看到云彩不动的时候他们就不动，当云彩起来的时候他们就开始走，有的时候是白天起来，有的时候是晚上起来。晚上怎么走呢？原来有火柱在前面引导他们。那上帝做事很奇妙的，所以上帝的引导是最安全的。各位弟兄姊妹，有很多的时候我们忽略了我们需要去依靠上帝的引导，神引导我们这条永生的道路，才能够进到那个最好的最美好的那一天。现在很多的人会告诉你，你要怎样怎样怎样，你要怎样怎样怎样。各位弟兄姊妹，可是只有上帝知道，当我们走完人生道路的时候，我们的终点是怎样。只有上帝的能够引导，可以使我们远离一切的试探，远离一切的凶恶，远离一切有可能让我们失败遭遇危险的地方，使我们能够进到神的平安的里面。各位弟兄姊妹，这就是我们基督徒应该有的。2020年开始了，你有什么新年愿望吗？你应该把这个愿望交在上帝的手里。你有什么你担心顾虑的事情吗？把这一切放在上帝的面前，让神来指引我们，或向左或向右，让我们都明白神的旨意如何。我是一个急脾气的人，我经常着急，要这样要那样，但我发现每当我着急的时候就错了。有的时候我一着急错了以后，我就说我就不做了，但发现又错了。有的时候我就埋怨主啊，做也是错，不做也是错，到底怎么办？我说你要听我的，该做的时候就做，该停的时候就停，该前的时候就要前，该往后的时候就要往后。这样你想怎么？你会发现在上帝的引导之中，我们的人生中才有平安的，我们的生命的里面才是有喜乐的一个生命。所以对以色列人来讲，他们经历40年没有贸易往来，没有庄稼收割， 就算他们牧放的那些羊也是有限定的，但是在四十年的里面他们没有缺乏过。各位弟兄姊妹，我们都经历过缺乏，可能现在你都经历有一点点经济压力，很多人一睁眼睛的话第一件事就想，哦，这个月房贷要还多少，车贷要还多少，孩子上幼儿园要交多少，保险要交多少，满脑子都是数字，等这些数字都完了，发现自己一月白干了，什么都没有了。以色列人这四十年他们不要这样考虑的，他们没有退休保险，没有医疗保险，他们没有行车保险，他们就一路走过来，但是圣经说他们什么都不缺乏，甚至他们的衣服也没有烂，他们的鞋子也没有破，他们的脚也没有肿，就这样四十年平平安安走过来，怎么做到的呢？各位弟兄姊妹，神引导他们。对我们来讲，我想我的人生可能还不够四十年了，剩下的可能你的人生还有四十年要走，不管是四十年也好，五十年也好，八十年也好，不管走到哪里，只要有神引导你，你就不缺乏，你就不会遇到危险啊，你不会遇到那些痛苦，遇到那些麻烦，因为神知道。各位弟兄姊妹，就让我们做一个聪明的人，让神来引导我们一步一步走前面的道路。2020年又摆在我们面前了，前面如何不知道，已经过去了五天了，还不错，感谢上帝，有人已经按照圣经读了五天了，还没有读的没有关系，从今天开始读，你拿到读经表，哦，1月5号读哪些你就读，如果今天你也没有时间读，明天拿起来读，1月6号读哪些你就读1月6号的，前面的呢你也不要补了，后面的呢你也不要赶，你就读那一天的就好了，10分钟就够了。在新的一年的里面，有神的话语与我们同在，有神亲自与我们同在，有神亲自引导我们，这一年一定是丰丰满满的。感谢赞美主，我们愿意把这一切都交在主的手中，让主引导我们的前面的道路，使我们走到这一年年末的时候没有一天后悔的度过，没有一件事让我们感到遗憾的，我们可以开开心心的对上帝说，感谢主带领我们走过了这一年，盼望上帝赐福每一个弟兄姊妹幸福快乐的一年。请大家低头闭目，我们来祷告。天父上帝，你又把这一年摆在了我们面前，有许多未知的事，未知的路我们要迎接，但主今天就求主你像引导以色列人一样引导我们，将你的话语放在我们面前，将你的手引导我们的手，使我们每一天都能够走在与你同在的生活之中。主，我们相信你的能力、你的慈爱、你的恩典是够我们用的，求主祝福这里的每一个弟兄姊妹，使我们能够靠着主打打美好的仗，奔跑前面的道路，愿主与我们同在，如此祷告都是奉耶稣的名求的。